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11:11，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但请先保证你自己也走在这条道上。查尔斯·斯布珍。塑造孩子的过程也塑造着母亲自己。母亲对自己神圣呼召的看重，使他去追求一切纯全美好的事物，这样他便能主要通过自己每日做谦卑的榜样来教导孩子。伊丽莎白·艾略特。父母能对孩子说的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孩子，我可能会犯错，但我想要你知道，我会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如果我搞砸了，你会第一个知道。这是诚实父母的标志。诚实的父母培养出诚实的孩子。韩君石。父亲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时常借助他来打扮自己，请保持镜面干净无污点。托马斯·沃森。只是嘴上说说的教导也只会左耳进右耳出，孩子特别善于察觉口是心非，并厌恶假冒为善。宾客。我相信孩子们天生就非常宽容，我不认为孩子们期望拥有完美的父母，我觉得他们想要的是真实的父母。贝斯摩尔。除非你行出真道，否则知道什么是对的并没有多大意义。西奥多·罗斯福。第三章，做榜样。在家庭门徒训练中做榜样，你要做自己家人的敬虔榜样，活出与神真实同行的生命，并在软弱跌倒时显出真实的悔改。孩子们观察着你平日里如何过效法基督与神同行的生活，这种观察对他们的灵命塑造有极大的影响。作为父母，你身上所学到的一些最好的功课会被孩子不自觉地持续吸收，而无需你过多加以解释。作为一名基督徒，你的所思所想和所言所行，你的态度和行为都在孩子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言所行。你的行为是你家庭福音素养的视觉辅助，你活出的生命以及和耶稣的同行能比上100堂有关信仰的课程更具影响力。当然，你若要做效法基督的榜样，你就必须跟随基督。假冒为善或表里不一的生活会在你甚至连一个字都还没说出口之前。你若自己都不安水性，也很难教别人游泳。说到家庭门徒训练，由于你要带领家人的灵命成长，所以你自己的灵命也必须不断成长。在将神的吩咐殷勤教导孩子之前，你必须先将这些吩咐记在心上。申命记6:6-7，没有人要求你为孩子的缘故在灵命上装甲。神已呼召你，面对你孩子有益的见证，就是看见你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哥林多前书4:7，我们希望你在读本章时思考一下你个人。若你已婚，那么就是你们夫妻二人。如何规划你们自己的属灵操练，并如何以身作则的来带领家庭。当然，这也包括了当你意识到自己跌倒犯罪时，如何真诚的悔改并改过自新。本章谈论的是你要如何成为孩子身边值得效法的榜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显明如何处理自己未被满足的渴求和令自己厌烦的不足之处，这是基督徒做他人榜样的一个关键方面。你若要成为谦卑和悔改的榜样，就要随时展现出不完美的人通常有的言行和思想，尤其是在他们失败的时候。说到与罪相关的失败，悔改、认罪、寻求饶恕、再次与之征战，是做榜样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说到家庭门徒训练时，悔改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你可以和家人们坐下来，承认你的家庭带领或个人榜样与你真正想要的不同，但也不要过分深陷在懊悔中，为你的过去祈求神的恩典，并致力于追求以更敬虔的方式追求这个呼召，并带着责任心和精心的筹划继续前进。当然，你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孩子通过观察你而学到的东西并非全都是好的。不幸的是，你最不喜欢自己的一些方面很可能会传染给你的孩子。你很可能会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被孩子完全效法并表现出来。你的盲点和弱点可能会很容易变成他们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一些最自然、最根深蒂固的功课，是通过不知不觉的观察和本能的模仿而发生的。因此，你要加倍努力，向孩子们展现一种值得他们效法的生命。保守你自己的心是第一步。若想要你的家庭健康，你的灵命就必须健康。如果你没有花时间与神同在，整天思想他，你就不能真正的带领家庭门徒训练，或是捕捉到相应的时机。说到个人灵命成长，知道从何开始，或许并不容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从未见过有谁活出了健康的灵命生活。我们容易感到心烦意乱，更别提我们面临着时间安排、计划制定、坚持贯彻方面的各种问题了。即使我们腾出了时间来祷告和读经，似乎也可能会显得枯燥乏味，毫无生气。不要忘了，神呼召你要殷勤地保守你自己的心，要努力，不要轻易放弃。申命记4:9。如果让你的孩子描述一下你，他们会用到哪些词呢？如果我问他们，什么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最重要，他们会列出哪些东西呢？如果我问他们，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自己长大后成为像爸爸妈妈那样的人，他们会怎么说呢？孩子通过观察你来学习，即使在你不想要他们这样观察你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观察。你的孩子在你的身边会学到些什么呢？在我们家中，在我们钱德勒家中，我通常一周有6天是家中第一个醒来的，而醒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一杯可口的咖啡，花些时间与神独处。这意味着我的孩子们大体上会有这样的童年记忆：清早下楼，看到爸爸坐在厨房吧台旁喝着咖啡，读着圣经，写着灵修日记。当然，我读圣经并非为了让孩子们看到，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记住我是天父的孩子，而这份真诚是我想要孩子们效法的一个方面。除了个人灵修，我们家还为孩子们做出了热情好客的榜样。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我们家做客吃饭，孩子们看到我们如何邀请、欢迎、招待他人，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自己归天家后，他们还能继续传承发扬的东西。 然而，除了在我们与神同行时，在许多重要的事上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外，当然还有许多我在生活中树立的榜样，是我不希望孩子们效法的。我是个相当挑剔的人，这个特质最有用的一点是，这意味着我的确很善于让事情变得更好。然而，这个特质的阴暗面就是，我发现自己会吹毛求疵。有时孩子们会无意中听到，当我开始发现孩子们也像他们的爸爸那样批评指责，尤其小小年纪就这样，这是很可怕的。我很不愿去想他们可能会学我的这一点，粗暴地拆毁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我已经向他们承认了自己有这种倾向，我已试图建立起某种美好的品格来取代它。我已分享过，如果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种倾向，神已赋予了我们发现错误的能力，这样我们便能改正错误。当然，这是在假设事情的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情况下。有时我们只是需要致死自己的个人偏好。我已得着了一个机会示范悔改的榜样，我的孩子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的爸爸仍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在我们格里芬家中，我们试图有意邀请孩子们观察我们如何爱邻舍。如果神给了我们服侍的机会，条件也允许我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我总是更倾向于带上他们。无论是给别人送吃的，还是给某个有需要的家庭送礼物，或者是在别人的家中共进晚餐并一同分享，我们都希望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服侍邻舍。我们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区里，许多邻居都是因各种不幸从世界其他地方逃难而来的人。神通过我们在这里的服侍，赐给孩子们许多不同民族和背景的朋友。刚开始，我们总是带着孩子去接触那些在我家门口等公交车的孩子们，给他们送些吃的。后来，孩子们渐渐地和来自卢旺达、苏丹、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坦桑尼亚的小伙伴们交上了朋友。通过看见我们服侍邻舍的爱心，孩子们学会了对所有人怀有爱心，以及如何与各种不同的人融洽共处。不幸的是，那些我们最爱的、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仁慈和恩典最少。我对自家孩子甚至不如对刚认识的人更有耐心，尽管我不想这样，但我已经用了无法挽回的方式为他们树立了恼怒的榜样。当我看到他们被对方惹恼，然后以愤怒而非友好的方式来回应时，我不得不承认，这如实地反映了我过去的光景。主啊，怜悯我，我想要成为一名值得被效法的父亲，我希望能有无数种方法来让孩子远离我身上的那些罪。做榜样的两个关键要素。通过在基督里做榜样而进行的家庭门徒训练，有两个必须的关键要素。一个敬虔的榜样应该是可靠的和可亲的。可靠的，在悔改上正直；可亲的，在关系上亲近。做榜样的人必须可靠。你若要做敬虔的榜样，就必须是可靠的。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值得信靠、公义和勇于悔改的人，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信徒而言，遵行那些沉明在神的话语中、彰显在基督生命中的诫命和律例会令人喜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照着神的美德、使命和命令行事。可靠的父母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很诚实， 他们在动机、思想和行为上都是圣洁和真诚的榜样。如果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子，请祷告求神让你先成为那个样子，好做他们的榜样。你要成为一个活出敬虔生活的可靠知识来源。例如，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言辞温和，你自己就要力求成为温和的典型。如果你想要孩子在忍耐上长进，你自己就要尽力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所有父母都想看到孩子在节制上有所长进。节制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一种面对试探的洪流却逆流而上的力量和决心。孩子们遇到试探时，你希望他们能够辨别并抵挡罪。如果你想要家人节制，请设法与孩子分享你自己是如何在节制上成长的。你正直的标准，你美德的指南，必须是神的话语。若不是，你很可能会为你应当与之抗争的失败找借口，或将其弱化。可靠的父母即使在不想顺服神时也会顺服，因为他们相信顺服于他们有益，能使他们喜乐。若你任由自己依从自己的道德标准，你就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虽然按照神的话语，你必定会被定罪。你深知自己的一切解释和动机，因此请不要基于自己的感觉或个人的标准来为自己的罪开脱，而要用神的圣洁标准来衡量自己。另一些时候，如果你偏离了神的道德标准，就可能在神已经使你大大享有自由的事上，像法利赛人一样死板。当神赐给你整个沙滩时，你不必在沙滩上画出界限。神的律法尽都美善，为要赐你最丰盛的生命，保护你免遭罪的伤害，他在方方面面都是充足的。正如容易弱化罪或持守不必要的死板一样，你也可能很容易放大罪在你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切勿成为过度自我谴责的牺牲品。罪的确会使你与神隔绝，但请不要忘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当你面对自己的罪时，你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使你与神和好的耶稣，借着他自己的受生、受死并复活，已为你赎得了圣徒的身份。我们是谁？有什么资格认为耶稣的死不足以遮盖我们身为人或父母的不足之处？我们难道如此轻看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竟认为我们的罪大过于他的恩典吗？你是神所拣选、赦免、收纳的孩子，愿这大大的安慰你。罪依旧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它无法决定你在神里面的身份。深信自己终将成圣，这是一种圣洁的追求。但一味沉溺于自我谴责，却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成为正直之人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能够迅速、轻易、彻底的悔改。你会在自己身上看到，别人也会向你指出你在蒙召做可靠的门徒建造者时有哪些不足之处。我们当中没有谁在神或孩子面前能行得完全，但你可以及时承认你的罪并悔改，从而成为可靠的人。这意味着你要常常向神和你对其犯了罪的人悔改，并时常能让家人见证你的悔改。跟随耶稣的你要时常悔改，这样 你会经历到丰盛的恩典，以及彼此间和从神而来的饶恕，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你正在践行的一部分使命，就是舍己并致死你生命中的罪。尽管基督已为我们赢得了得救这场赛跑，但我们正参与着今生这场赛跑，定睛效法基督的样式，为了得胜而与罪征战。我们拼尽全力向前冲刺，盼望着到达终点时，天父会为我们喝彩，大大的称赞我们。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做榜样的人必须可亲。你若要做孩子的榜样，就必须在效法基督中与孩子亲近。你若要做榜样，就必须和你想要带领和影响的人保持亲密而有爱的关系。请让自己足够可亲，让与你亲近的人看到真实的你，也请充分暴露自己的软弱，让他人看到你的生命。你如何做选择，如何应对失败，如何转向神的话语来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呼召。你要有意在生活中亲近你的孩子，高质量的亲近对你们家中门徒训练工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不仅只是和孩子待在同一个房间、同一辆车里，要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生活，不要只是对孩子进行说教，而是要帮助他们成为和你一同做工的学徒。你要邀请他们观察你的生活并参与其中，要随时准备不光与孩子分享神的福音，还要分享你自己，因为他们是你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8。的确，与孩子分享你的生活将意味着向他们暴露你的缺陷，但这也是一个好机会。你最大的失败可能会成为你对他们上的最相关、最深刻的一课。孩子们也绝非完美，因此他们需要你展示出属神的人如何通过悔改来追求敬虔，而不是在失败中消沉或寻求世俗的认可。孩子并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他们需要的乃是知道自己不完美的家人如何认识和跟随他们完全的天父。别怕让孩子看见你犯错，而要始终荣耀神。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他就在什么时候刚强。即使在那些我们想要摆脱的挣扎中，他的恩典也够我们用。同样，也别怕孩子犯错。我们并不建议放任孩子的罪而不管，而是要让孩子投入精力去做他们可能还无法独自完成的事，要让他们做出自认为明确的决定。即使你已经看到孩子即将面临的后果和从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与孩子亲近意味着分享你诚实的不完美的生活，并且爱他们，也为他们的生活而欢喜。要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你也像绝大多数父母那样，或许你每天都能见到你的孩子，但你多久会关注他们一次呢？或许你每天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你是否真正倾听过他们说话呢？你应当经常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并给予他们一份珍贵的礼物，对他们的充分关注。你也要请他们这样对待你。两个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如果背对着彼此，他们就相距25,000英里远了。家庭门徒训练中的做榜样，并非只是被动的亲近，而是要彼此转向对方，倾听和提出一系列你真正想要知道答案的、充满爱的后续问题。同时，也要求你通过真正爱的关系，认真地教导孩子，你身为基督徒， 在成年时期的得者。关注和倾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关怀，正因如此，他们才能表达出真爱。请让孩子们知道你一直在关注着他们，请为着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敬虔品格而鼓励他们。孩子或许每天都能见到你，但他们是否关注你？他们每天都在听你说话，但你是否会邀请他们倾听你都说了些什么，是如何说的？请鼓励他们沿用你所用到的敬虔言语，请他们效仿他们在你生命中所见证的敬虔品格。如果你想要他们从你这里学到些什么东西，请你先将这些活出来。如果你想要孩子为自己的罪悔改，请先与他们分享你在内心中经历过的敬虔忧伤，并邀请他们和你一起进入这个脆弱而坦诚的领域。你很爱他们，请让他们看到这份爱，如何融入你与他们共度的时光。引导孩子和你建立关系，这将有助于他们明白为何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时，神叫我们称他为父，也叫我们效法他，使我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基督是你和你孩子的生命效法的榜样，但请不要忘了，你并不是基督，你是不完美的，这对你的孩子而言是不够的。家庭门徒训练并不只是在你孩子的身边做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你做出的榜样足以让孩子领受福音。请不断地向孩子说明你如何、为何要选择跟随基督。请在你日常生活中福音所涉及的一切范围内，用你自己的话有意地教导家人，也请让他们熟知这个故事。神计划通过耶稣基督将世界从罪的问题中拯救出来。重塑榜样。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读到这里时，正在为自己的家庭开辟一条基督徒教养儿女的新道路。你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父母都不是敬虔的榜样。你一想到自己是如何被养大的，就很容易心生怨恨，感觉自己被亏待了。但如今该轮到你们这一代人来努力担当使他人做门徒的呼召了。即使这对你们而言是开创性的工作，如果你想要担当起这个呼召，请先求主赐给你一颗饶恕和谦卑的心来善待自己的父母。其次，你要知道，你注定不会重蹈父母的覆辙。同样也请放心，你的孩子并非必然或注定要重复你的那些失败。这些失败对他们而言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从未有过敬虔的父母做榜样，明智的做法或许是邀请一位母亲、父亲，或是一对夫妇走进你的生活来指导你。指导工作不必是终身的或繁重的，它可以很简单，从你认识的人当中找到身为父母的你可以学习的榜样。邀请此人一同吃饭或喝杯咖啡，准备好有关家庭门徒训练的一些问题。你还可以问问某些孩子比你家孩子稍大一些的弟兄或姊妹，可否去他们家中坐坐，在某个特定时间观察他们家庭中的家庭门徒训练。如果你家中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榜样，那么与其他拥有的人相比，你或许处于劣势，但你并不能因此就不用负责带领下一代来认识基督，遵从他一切的吩咐。别让你的孩子遭遇你一直试图克服的劣势。一个未受过门徒训练的童年，无论你的过去怎样，为了你的孩子，你未来都能够成为一个有关怀、有关心、有悔改的人。你教养儿女时要以谁为榜样？请看看你周围那些敬虔的家庭，请看看基督。 他在一切敬虔之事上都是终极的榜样。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生平中，你会发现关于你要成为怎样的人，要过怎样的人生，都有了足够多的指引。你家中尽忠于神的这份传承，可以从你开始。